好，欢迎大家。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召聚我们大家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这是一个初信的造就班，也就是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刚认识神。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需要对圣经有一些熟悉，也包括对章节各方面都有一个了解。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愿我们每一位参加的人都在圣灵的帮助下能够安静。能够专心致志，能够有所得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这个课程主要是为刚信主不久的。对，有一些圣经方面不是最了解的，特别像还没有受洗啊，或者对圣经不太了解的，那我们今天呢讲一点，今天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我来共享一下文件。大家能看见吗？
可以。
好，那今天我们先介绍一下圣经。那我们介绍圣经的目的呢，是认识圣经的组成和结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后学习圣经、研读圣经，查找一些经文。我们都需要很熟悉的，能够找到内容。那么，我们随着学习的越来越多希望大家能够对经卷有所了解，并且熟悉每一卷书的名称，包括它的简称然后呢，它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里面的？这个是我们可能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慢慢熟悉的。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和合本，好吧？我们现在主要用的大部分呢是用的是和合本。那么和合本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的翻译有各种版本和各种语言，那我们今天了解一下和合本的意思。我这里呢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这个是从1890年5月份开始的，由400多位来自不同国籍或者是宗派的在华的，就是在中国的传教士。400多位，然后呢，在上海开了一个大会，之后呢，就从开这之后呢，对于这个圣经呢，就进行了翻译的工作，从1904年出版的新约，然后呢，1907年新约又再次出版，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翻译有可能需要修改之类的。那么1919年呢，就出版了旧约。这个过程呢，先后一共有31位不同国籍的宣教师在参与翻译。因为呢，不同的国家的宣教师呢，有的来，有的去，有的可能生病啊，或者可能有一些需要去其他国家等等。那么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呢，有许多中国的学者也参与了翻译，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有中国的文字的帮助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从1919年开始到1890年开始的，到1919年出版旧约，这整个过程里面将近30年，就是29年，将近30年的工作啊，在翻译啊旧约和新约。那么有不同的人来来往往，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去世了啊，然后有人接着啊在做翻译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是一个相当长的，并且是不容易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了解一下那个是什么年代呢？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感觉啊，和合本里面的文字好像跟我们现在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有一些些怪怪的。那么我们知道，1890年是清朝的光绪16年，然后到1919年呢是在民国时期，所以因为时代的原因呢，和合本的语言里面是夹杂着啊，有文言文，也有现在的普通的语言是夹在一起的。原文的圣经呢，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啊，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其中也包括少量的亚兰文。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和合本，我们可能有一些字带有一些古文的一些表达方式，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一下。那经过好多年到现在呢，其实也出了各种版本，包括有一些对以往和合本里面翻译的不是那么恰当的一些解释，以及一些表达方式在现在的圣经的新的翻译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优化吧，优化，但是是越来越好，越来
对
越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得懂。
嗯，可以的哈。
然后我们看一下整本圣经一共有了解一下，大概有40位作者40位，历经的时间呢是1500年1500年，这个呢就是大家要比较简单的了解一下圣经的作者。从根本上来讲，圣经真正的作者是上帝，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虽然是有40位的作者他写下来的，但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是上帝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里面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我们大家翻一下你的圣经好不好？翻到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翻圣经。特别是如果你对圣经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机会来练习。提摩太后书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了解一下是在新约里面。然后呢，它有一个缩写，我们可以从，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目录当中去翻。新约第一部分呢是旧约，第二部分呢是新约。然后我们找到在新约的这个目录里面，它的书名里面呢有简称，对不对？有简称。提摩太后书呢，在整个新约的比较偏中间的部分，大家有没有找到？然后它的缩写呢是。提摩太前书就叫提前如果是提摩太后书呢，就是提后。如果你有困难的话请大家就开麦克风 告诉我，或者大家帮着一起来找，好不好？如果你有困难的话，可以提出来，不要客气哦。都找到吗？都找到吗？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忙的？方姐妹，你能找到吗？或者你手机，或者是你有这样的纸张的圣经？找到了吗？看一下谁找到了，念一下。康姐妹，你找到了吗？如果你有困难的话，就请你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样的困难，是否能够找到，好不好？好，那看一下哪位找到的，读一下好吗？自告奋勇。
不好意思，能问一下是找哪节经文呢？
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
圣经全部是上帝启示的，有益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行义。
米娜这个是上帝的版本的是吧？
当代译本，
当代一本，好，我们
这
听
边。
到米娜读的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和合本的翻译，以及像米娜她现在念的叫当代的译本，这个当中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那我们可能就读起来呢比较容易明白。那和合本的圣经是这样讲的，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那我们要说明什么呢？我们要说明的就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圣经的作者是神，虽然写的作者有40位，这个就是根基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点，所以我们要记得，好吧？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圣经的全称和缩写。全称和缩写在目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全称有缩写，缩写有的是一个字的，有的是2个字的，对不对？那我们要记一下旧约一共是有多少卷，新约一共有多少卷，加起来呢是一共是66卷。那我们如何来记呢？我 怎么来记旧约39，新约27呢？有没有特别的好记的办法？看看谁可以说一下吗？我知道有很多姐妹都知道，那就分享一下。
我说一下吧，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记的方法就是，就乘法3×9等于27，所以我是用这个方法记的，所以记得一个三九，然后新约那个27就出来，那然后两个加起来66，这是我的记法。
谢谢方中姐的分享，我们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方法了，好吧？如果你之前感觉记不住的话呢，这个方法可以用一下啊。旧约39卷，然后新约27卷，我们就用3×9=27的方式，然后呢，39+27等于66，这样的方式来记。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讲了圣经的版本、圣经的作者以及圣经的名称以及它的经卷。那我们看一下旧约和新约。我们看一下，39卷书旧约当中有不同的书卷，我们给他们也分了
不
啊。
是那个，
那个一
不
个，
稀罕那个，本来都不稀罕。
张姐妹，你是不是需要帮忙？是不是需要有问题，我们可以帮着一起解决一下。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他掉线了，
哦，
对，
好
他刚
吧，
刚好像在跟别人讲话，所以我就先把它按静音一下。
可以，好，那我们看一下旧约前面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个我们称为摩西五经。然后下面呢，是从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这里一共有12卷书，我们把它称之为历史书。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记一下，因为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说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比如说摩西五经，那我们就知道他讲道者他是在讲什么，比如说智慧书，比如说历史书或者先知书，那从这些表达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是在讲论旧约的经卷和书卷，也是讲论是历史书啊，是哪几本，或者先知书是哪几本，对于我们听讲道是有帮助的啊。后面呢，诗歌和智慧书呢，是从约伯记一直到雅歌啊这个地方，约伯记到雅歌这个当中呢，有5卷书。后面呢有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些呢都组成了旧约的这个部分。小先知书和大先知书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小呢是根据篇幅的长短、记载的内容是否广泛来定的，不是说这个人名气有多大。啊，多么伟大，好像就是大先知，没有什么名的，就是小先知。其实不是这样子分的，是根据它的内容和篇幅的长短啊，我们来定这样的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呢，一共有5本， 小仙之书呢，一共有12本。这个就是整个旧约里面的这个经卷。那我们看一下新约27卷里面呢，四福音啊，很简单，就是有4本，对吧？四福音，四福音书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啊，这4本。接下去呢，就是教会历史。那目前呢，我们是在讲到的时候是在讲啊，罗马书，对吧？罗马书。那么这些呢是关于教会历史，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啊，使徒行传开始算是使徒行传呢，是讲的是教会历史。后面呢就是讲保罗书信，后面是保罗书信，就是保罗所写的啊书信，大部分是保罗写的。那现在我们教会讲到的部分呢，是在讲罗马书。然后呢，接下去呢是其他书信，最后一本呢是启示录。启示录呢是启示文学，是启示文学啊，它跟其他的经卷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啊，称为启示文学。好，这些呢就是整个的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的书信的名称的介绍，那我们盼望大家呢对这些经卷要有所了解，可以常常看目录里面的名称，也要熟悉它的简写一个字或者两个字的简写，因为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表达当中呢，常常是用缩写的比较多，好吧，缩写的比较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与其他的书籍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不同是圣经不是根据页数来查找内容的。我们平时看书的时候都会很常规的是说啊，这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像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你课本的第几课是在哪页第几行？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常常用的是哪一卷书的哪一章哪一节？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比较熟悉经卷的章节啊，因为呢，经卷的章节名称来让大家找到同一个章或者节里面的经文。那么诗篇呢，它是用第几篇的第几节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啊，因为呢，我们的圣经有不同的版本，也字的大小不一样。那么有些呢，可能是有中文、英文，有些呢，可能是不同的出版社它的排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用第几页、第几行这样子一个表达方式来查找圣经啊，所以我们一般是用哪一卷书的第几章、第几节，大家就一同找到那个内容了。所以前面我们讲的是旧约还是新约，是哪一卷书，是要怎么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查找圣经章节的一个途径吧，所以盼望如果你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呢，就能够在平时有一些操练，有一些熟悉。好，关于圣经里面的内容、经卷以及圣经的结构呢，差不多就是简单的，我们就讲这些，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者你刚才没有听清楚的，我们可以重新的来解释一下，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那我们介绍一个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常用却是不那么在意的，就是公园。那我们读圣经、讲圣经的讲道等等，包括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讲到这个年月的时候呢，常常会用主前、主后，我们比较少用公元这个概念。我们把耶稣的诞生呢称为公元的元年。那我们常常表达的方式是用耶稣诞生前，我们称为主前，也就是公元前。然后耶稣诞生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我们现在的纪年的这样的一个年份的表达。比如说现在是2024年，就表示耶稣降生已经有2024年了。耶稣降生呢，我们把它称为主后，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公
一
元后。
八，
这样子的一个主前主后的概念呢，盼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嘛，或者了解。那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在表达什么意思。那么，在网络上，在其他的资讯里面，关于公元怎么开始的，怎么来的，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现在呢，按照圣经来讲，我们认定主前主后这样子一个表达。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如果我哪里讲的不对的话，请大家提出来，好吗？最后呢，表达一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困难，或者不是那么的能够读懂，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疑问。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圣经所表达的真理呢，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次性的就让我们能够明白，而是整本圣经从一开始一步一步的多次多方的渐进式的启示，这是整个圣经呢，它是一个启示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本，或者是说圣经是启示文学。所以它不是一次性就把所有的内容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懂，而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从新约开始，一直到最后启示录，那一步一步的经过，从神创造开始到我们现在2024年，主后的2024年的现代的人。如何来看待以前人所写的这样子的内容？或许因为年代的关系，我们可能有些地方不是那么的理解。那我们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以及我们的传统的观念，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面，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既然已经信了耶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就要有新的心意、新的概念新的与神相符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对神的话语真理呢就很难明白。好，差不多呢，我要讲的。大致的内容是一个了解，大家就到这个地方了。正式的课程呢，我盼望给大家呢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吧。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整个课程呢，我们是一个内容是用的是Westminster 的小要理问答，就是简明的微。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作为学习， 这个过程当中呢，盼望大家参与讨论，积极的提问题啊，使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有疑问的、不明白的，能够提出来，能够把它搞懂。因为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初性的、根基性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如果你没有把根基打牢呢，学往后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对理解会有些困难，所以盼望大家踊跃的提问题，好吗？那我也愿意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来回答。如果我没有能力的话呢，我也请在座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参与这个问答，也可以课后我们查找资料或者请教牧师。方中传道的属灵前辈们，然后我们再来将大家的提问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表达来回答大家，好不好？那么接下去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建议就是大家多提问，参与讨论。然后呢，在课前呢，我们有一些预备如果你愿意记笔记是更好的。那么我们的课程呢，一共是有23课的内容，其中呢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问题后面呢就有一个经卷里面的回答。每一节课呢都有一个主题，目的呢就是让初信的弟兄姐妹能够熟悉如何的去查找经文，来查找经文，然后呢，去看到经文以后来预习，来分享你的了解、你的理解，或者你的问题，或者你觉得你看不懂，可以大家来一起来解释讨论。这个是我们一共呢分了有21课。每一课呢，我们都分了有不同的主题内容。神的位格，神创造人，生命之约，什么是罪？罪的后果，恩典之约，耶稣的救赎，弥赛亚的概念，认罪悔改，耶稣的职分，然后包括有10诫、20舍，那么诫命、安息日等等。我们会把诫命里面呢，10诫命呢，我们分为3到4课来详细的讲解和了解学习。下面呢，关于主导文呢，我们也差不多分了2到3课，详细的去了解。那么主导文也是我们常常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大家一起背诵的经文。如果你还没有背出来的话呢，就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就多熟悉，能够把它背出来。那后面呢？后面呢，就是有敬礼啊、圣餐和末日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和学习。这个就是差不多今天大概的内容。然后呢，看看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吧。那今天来上课的大部分都是对圣经比较了解的，所以呢，康姐妹可能是比较新出新的姐妹，盼望你有问题的话提出来好吗？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帮助，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或者呢，也有一个比如说在平时的时候。 你有一些问题可以记录下来，在我们每一次的讨论和分享当中，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和解答。好，现在就盼望大家有什么需要分享和讨论的，都可以自由的发言，好不好？
丽珍姐妹，我想问一下，那个，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哎，我们接下来上课，你可能会需要我们，课前要有一些预备，是不是？就比方说，下个礼拜上课之前，那我们要先读哪里，或是什么，要做什么准备吗？
哦，对，好的。那么下个礼拜的内容，我会用一个图片的形式，发在群里面，或者呢，像李倩或者诗云，可以再次的分享给你邀请的弟兄姐妹也是可以的。那我也会发在群里面。在课后发在群里面，然后呢，下一次上课之前呢，盼望这一个礼拜当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在每一个问题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经文，它只是说哪一卷书，在哪一章哪一节，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个预习呢，就是你去找到那个境界，然后呢，你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这个后面做一个记号，比如说这个在我的圣经里面，它是在第几页的。那么下一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的会找到那个经文。那么这个一个过程呢，是需要大家去操练。随着操练越来越多呢，大家就会越来越熟悉，好不好？
有正姊妹，我想问一下啊，像我儿子嘛，他就是有时候虔诚到了圣经上放一个其他东西，他都很在乎的。那圣经到底对，就是有没有那种能保护人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拿着圣经啊，就可以得到保护的那种，就
你觉
你
得
没
呢？
意思了。
你觉得呢？
我知道呀，可是要你说一下呀，就是应该有一些这种，你帮我解释一下吧。
你是怎么解释的？你先说一下吧，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补充。
怎么说呢？就我跟我儿子是这样说的，我说，你怎样做都可以，你如果就是很敬虔，就是你觉得圣经上面，他有时候圣经。他不敢在圣经上面划东西，他觉得划东西也都是对圣经的不敬或者对神的不敬。那我们是可以在上，我说这个就是这是一种表面的行为吧。确实有一些人，因为如果看电影啊，或者有些镜头会说，就我看有些电影不是就是拿个十字架拿个圣经，然后就在那里驱魔呀，赶那些吸血鬼呀，好像圣经是对圣经有那个魔力的那种感觉。我其实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该怎么回答呢？
看看其他有没有一起来分享你的感受呢？如果别人这样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也碰到过有人是用像你们家瑞虎这样子一个，有的，确实有的。明明啊，或者莲花，你们觉得呢？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来解答？ 莲花，你在说话吗？
哦，李森姐啊，我进来的晚，就没听得太全，所以我没什么问题。
好的。刚才呢，我们石云姐妹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她儿子觉得，圣经上面不可以写写画画。或者不可以，有些人会把它当做一个驱魔的一个什么圣物啊什么，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子的一个？明明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有人表达的？你感觉怎么样？你的想法怎么样？对这样有什么看法？
哦，不好意思，您电我看不清。
明明的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
对，我的信号不好，我现在听。
好，
明
那
明
我
那
看一下。
个对面吧，可能接收不好。那我回答一下吧，我也就是一些分享啊。其实我觉得石英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不是只是说。小孩子啊，就孩子有这种想法，有的甚至可能基督徒也会这么觉得，说哦，我家里挂了十字架，或者我脖子上我是有戴十字架项链，但是不是代表就是说哦，因为我有戴这个东西，我是一个当做一个所谓的，用属世的话来讲，就是说好像一个护身符那样子啊，就是说哦，我像我出信主的时候，我出门都一定带着圣经，我还不一定读呢。啊，我就觉得说，我带了一本圣经在我身上，我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间越长，对主的认识更多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怎么跟我们讲呢？圣经说，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所以，其实神他是一个灵，并不是说他就是说，当然现代的人，比方我们戴十字架项链是，比方说戴这个十字架项链。只是我自己心里知道说，因为我是基督徒，那我戴一个，这是一个好像一个象征，但是并不能代表，就是说这个东西，这本圣经，或是我家里也挂了蛮多十字架，但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对我有所谓的保护。我们真正的那个保护是说，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那刚刚像我们今天这堂课，以真姐妹要教我们的这些，就说。我们到时候会查考很多圣经的经文，对不对？其实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就是像旧约里面怎么讲，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记在我们的心中，让神的话语融进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就是我们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一个assurance，就是一个确据吧，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这个确据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所信的这位神，他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他3天后复活，他为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是属于上帝的，那我不需要靠任何的所谓的一个装饰品或是一本我在读的这本圣经来给我做保护，神就在我的心里。呀，我就简单分享这样子。
感谢主。我也曾经碰到过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吧。有些人呢，他的圣经上面好像不能放任何其他的东西。他把这一本书纸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有一些我感觉上他有一些偶像化了，或者是戴着项链啊或者什么表示十字架都有一些。也类似于像一个带佛龛啊，或者带一个什么一个辟邪的东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我认为是有偏差的，因为我们认识的神是神的话语是真理，而不是说它是在某一个物件上面，对吧？因为你书嘛，毕竟就是一个物件，一个纸。但是我们学的是上面的神给我们的话语教导，我们学的是 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更新，让我们改变过往的生命，不是说我带了这个东西，就它有一个像电影里面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电影里面我们不能把它当做真理，对吧？电影是一个表现的手法，但是它不是真理。人们会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来解读信仰在他们的一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产生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并不是用某一些所谓的一些物质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他把头包起来啊，他就会表达一些什么敬虔，对吧？圣经里面讲的。那么现在就不包头了，就不敬虔了吗？外在的一些形式，我觉得不能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还是在真理上扎根吧，多读圣经，明白他的话语，我觉得比较重要。那我自己在圣经当上面画写写画画，很多字，很多笔记，密密麻麻的各种标记，这个我觉得是我表达我愿意在这个上面花功夫，我愿意读，愿意认识，愿意明白，就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渴慕的一个学习方式吧。这个就是我的体会了。
对啊，感谢神。那个，小七写这个也是很重要。这句话就不在乎形式，在乎内心。呀，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
李健说：“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神的话语。”阿门。对，是用真实的生命活出来，而不是说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辟邪的偶像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安慰，其实不是心理安慰，是新生命。其实我们的灵魂被更新，应该是灵魂和生命的更新，不是表面的一个好像有某一样东西。
然后是因为想到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心里有害怕、有恐惧的时候，其实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在的祷告、呼求主的名。我记得我有一次做梦，不知道梦到什么东西，觉得有点恐怖。然后我觉得在梦里面，我叫都叫不出来，好像就要讲话都讲不出来，在那个梦里面，那我就在心里。我心里可以祷告，我就在心里祷告。那是在我的梦里面，我就在心里祷告，主啊，救我，这样子。对，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分享。
对，因为有些人嘛，他经也是不读的，但是他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害怕的时候，他可能枕着本圣经睡觉，抱着本圣经睡觉，他就有一种心理的安慰。还有这种受影响的，主要也会从，就像在瑞典他们那些反对伊斯兰的，故意呢就是烧伊斯兰的那个，就是他们叫什么来着？他们哎呀，就是伊斯兰的
古
那
兰，
些《古兰经》，对，就烧《古兰经》嘛，好像就是就会可以打压一个人，这就无形的就给人家感觉哦，《古兰经》是很神圣的，就是可以。那如果我们把圣经不小心或者撕烂了或什么，就会有一种是不是我也在就是对神不敬啊，什么东西呢？就我儿子就会马上在那里祷告求神原谅。因为在新闻里面就是这一种嘛，或者就是你看，如果恨美国啊，把美国的国旗踩在地上，死命的踩，死命的踩，死命的踩的这种形式的表达，所以这些东西吧，还是会有一些潜在意识上面的那种，对，所以还是讲清楚一些会比较好，就是该怎么个讲法了，我还。这不，谢谢了啊！谢谢黄总姐刚才的回应，然后
好，今
给
天
我
我
分
们
享。
要开始祷告会了，那我们就 祷告，行云祷告，我们就结束，参加祷告会，好吗？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今天是初心造就班的第一课。以真姊妹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圣经的目录和关于圣经是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是怎么来的。主啊，我们也要对你的话语，就是有渴慕，但是我们不能对整本圣经就是当成一个偶像来拜也。主要就求你让我们明白，也求你带领弟兄姊妹以后在话语上面下功夫，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什么东西去敬拜。谢谢你让我们区分这一些，也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孩子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阿门。好，谢谢。